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。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，境界有声。
欢迎收听《境界有声》，资本市场没有幸福。作者邓航。虽然我和许多人一样，读了一个相信 Money by All 的学位 MBA， 多年跻身金融业，但这篇文章其实属于标题党，大家读下去就会发现，我根本没谈资本市场。股市跌跌涨涨，人心大起大落，我去资本市场看过，那里没有幸福。虽然客观讲，那里给很多人带来了财富，而财富也确实会构成幸福的一部分。大多数人都可能和我一样，先填饱一家老小的肚子，然后才有可能开始思考人生。过去十几年来，我长期出差，不能和家人在一起，但每次回家，看到家里头米袋子鼓着，水缸满满的，柴火成堆，牛羊成群，孩子们在院子里淘气玩耍，弄脏了脸，工资卡上还有一些结余，我都幸福地想感谢上帝。如果成功是特指拥有财富、权力、地位和荣誉的话，那么我想作为读者的您很可能只能跟我一样，成不了马云、巴菲特。所以我想写的是如何在平淡的生活中感觉幸福。我们这些成年人的角色极不光彩。心之安放，找到你失丧的心，把它安放在稳妥的地方，这是幸福的前提。我今天才明白，《西游记》里头那个真假美猴王的故事含义是如此深刻，因为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六耳猕猴，人最难打败的其实是他自己。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天使和一个魔鬼，有时候天使支配着你，有时候魔鬼支配着你，有时候天使和魔鬼在心里打架。一般来说，人总会被社会塑造成他所需要的样子，除非你有足够强大的心灵。在塑造人的行为甚至心灵的力量中，世俗意义上的成败往往是最大的。在世界上的各个族群里，我发现中国人在这个方面特点更为突出。由于历史传统原因，中国人长期以来的权力崇拜已经融入血液，甚至成为基因。他们中的大多数关注的不是对错，而是成败。他们尊崇的也不是圣徒，而是英雄。即便是枭雄，千百年来群众也少不了他们的供奉。我当年坐在商学院课堂里的时候，也渴望成功，出人头地。我也曾多少年如一日的奔波劳苦，耗光所有的理想与激情，房子车子都有了，幸福却依然遥不可及。直到我读到马太福音里的话，在第六章26节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，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，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就想蹲在地上哭。这话让我差不多类似于简直接近顿悟了。很多东西，比如阳光、空气、干净的水，人人都离不开，但这些其实并不用花费太多，而思考、关爱、怜悯与那水和空气一样重要，却也同样不用花费，就能让人感觉到踏实、沉稳和喜乐，难道不是吗？有一首歌叫做《长大后我就成了你》，是写给老师的，可谓情真意切，催人泪下。 可是现实就像畅销书里说的，男人不狠，地位不稳。我们中的多数人长大之后，就成了自己从前讨厌的人。为了成功，为了保住已有的果实，冷漠油滑，奸诈世故，讲黄色笑话，把刻薄当智慧，把贪财好色的无耻当作坦诚。我改过一句诗来形容自己在社会上打滚的这些年，叫做一片冰心在夜壶。问题是自己到底是冰心还是夜壶呢？愿望与现实的冲突永远存在。有时候我甚至想，如果这世上没有上帝，没有从他而来的公义与良善，那这些大概全是谋生的优点吧。每个人如果不把自己的喉咙变成敞开的坟墓，就换不回一家老小当天的口粮。我有时候参加儿子学校的活动，接触一些小学生，他们聪明、健康、有礼貌，不掩饰自己的疑问与喜恶，可我却悲凉地预见到他们会逐渐融入这弯曲背谬的社会，在历史和新闻的谎言中迷失方向，在残酷的社会格斗中放弃理想，在等级中煎熬，在暴力中冷漠，在谄媚中自保，然后觅到活路，若干年之后成为国家的治理者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这些成年人的角色极不光彩，因为我们口不对心，言行背离，我们在罪恶面前沉默，不仅低头，而且下跪。我在想，当一个人播下的是欺骗、奴役、伤害的种子，即使取得了极大的权力，积累了巨大的财富，又怎能希望收获诚实、自由、幸福的果实呢？每一具躯体都会衰老，但很多灵魂却从未发育。在过什么样的生活的问题上，人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。第一，是过别人以为幸福的生活；第二，是过自己以为幸福的生活；第三，是过神，或者说按真理的标准以为幸福的生活。可惜有些人永远只停留在第二个阶段，更多的人一辈子都生活在别人对自己生活的评判标准里。人生的改变不是从中百万大奖开始的，而是始于懂得一些道理。比如说，我逐渐接受一种理论，人不能只有理性没有灵魂。现实情况却是，每一具躯体都会衰老，但很多灵魂却从未发育。人们大都过于强调理性培育，而忽略了灵魂唤醒。太多的人一生就是用理性滋养自己的肉身，却时常冷落遗忘了自己的灵魂。就理性而言，每个人都是一样的，饿了要吃饭，渴了要喝水，不把自己处于危险境地，就是孔子说的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不要跟权力比自己大的人过不去，比如领导，比如导师等等。干活的时候生怕自己干多了，拿钱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拿少了。这些特征我都归结为理性，但我也认为理性只是本能的一种理论化和社会化，它本身并没有超越本能。如果理性可以简化成趋利避害，那么人和动物只有复杂程度的区别。对于现实的中国人，在追求幸福的时候，总是过多地盯着物质、技术层面的东西。学术史上有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，英国学者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时候发问，说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，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呢？ 天主教的传教士利玛窦，就是这个绘出了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、上通天文数学、下明地理音律的老兄，在明朝1580年到澳门，后来辗转到南京，西方之学术思想才开始在中国传播。他不仅是来传教的，还是来传播科学文明的。之后又有汤若望、南怀仁、郎世宁这样一些学文盖世的大传教士来到中国，才把世界先进文明带入一个封闭的王权社会。他们可能担心人文科学不容易打动人心，所以首先带来的是历法、水利、制炮等等科学技术。所以啊，我特别能理解萧公权先生的感慨，他在《中国政治思想史》里说，昔玄奘不辞艰险，西行万里以求佛经，始能有得；今教士等不劳华人自求，东航万里，窥送欧洲文艺复兴之科学硕果以相宜。无论其用心何在，其所况成后，而中国之机会至佳矣。萧先生认为，中国历代政治思想之转变，直接原因几乎尽为外力刺激，以致他下结论说，一切中国固有之政理制术，均经历史事实证明，不足保民族之自存。这值得当下热衷于国学里找幸福的人深思。没有了恒久，当下有意义吗？随着年纪增长，我越发开始对质量而不是数量感兴趣。在世的日子都差不多，区别在于分秒之间的质量。我的10块钱和巴菲特的10块钱有同样的增值需求，但是我的每一个思想和苏格拉底相比都显得十分肤浅。不单哲学家，连我也知道，要追求幸福必须得学习面对死亡。试想一下，自己躺在玻璃棺材里冰冷不动，亲戚朋友们来了也不能打个招呼，呼朋引伴的镜头也没了，平时人五人六的，现在光是听一屋子人围着你哭，啥忙也帮不上，烧几成熟也没人问你了，平时也许还有人挺想见到你，这会儿谁都怕真的再见到你，情何以堪嘛。说到面对死亡，我以为有两个派别，鸡汤派和信仰派。前者包括各种说法，总归认为死亡就是终结，肉身灭亡就一切扯淡，所以他们主张活在当下，及时行乐。在所有的心灵鸡汤里，我最想与之说不服来辩的就是活在当下这句。没有了恒久，当下有意义吗？当下如白驹之过隙，万事之一瞬，于无边无际的旷宇长宙而言，每个人的一生都像从来都没有出现过，那又怎样去活在一个当下呢？相信这话的人可能没有想过，意义从来就是一个整体的概念，每一个当下如果不是放在整体中来关照，就没有意义。就像散落在天空的繁星，正是因为他们彼此参照，才成就了那么多美丽的星座。信仰啊，真是人生中最神奇隐秘却又重要无比的事。我32岁那年读到了圣经，并且发现他对几乎所有伦理问题都给出了终极回答，而其他对人类进程有重大影响的哲学、法律、社会学、逻辑、文学乃至音乐、绘画、建筑都离不开基督教的启示或碰撞。可是我当时仍然很固执，仍然不肯马上相信那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上帝。只是在接下来的6年里，几乎在每个星期天上午，我都去沙面基督教堂听人讲那个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从中学到的行事为人的道理， 超过了我从小学到博士上的所有政治和思想品德课。这让我相信，死亡之后还有一个世界，死亡只是让我换了一种方式存在，人一定要在另一个世界向另一个主权者交账。尽管现实的挑战和人性的软弱是那么真实，可基于信仰的超越却温暖而坚定，帮助我向往并追求一种节制谨慎、踏实喜乐的生活。
将你最后的献于主，献于年轻的力量，将你纯洁热情心灵忠心为真理征战。忠心为真